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面平安啊！感
平
谢
安。
主，在我家里面呢，也有我的家人呢，一同的问大家的平安啊！我也代表着我们太原寻城教会问大家的平安。刚才音响长老讲到，我们现在成为了秋雨圣约教会的布道所，这也是我第一次。作为这间教会布道所，来和大家有分享、有服侍，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有机会能够服侍我所敬重的、所爱的这一间教会的众位弟兄姐妹。我先有一个祷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孩子非常的感恩。孩子，谢谢你给我机会能够今天晚上和我的弟兄姐妹们见面交通，就求你将你的真理真道放在我们中间，用圣灵感动我们的心，也让上帝大大的来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在这一个秋雨知府教会18周年的门召纪念日的晚上，求你就让你的圣灵亲自的将活水浇灌，亲自的将宝座上满有权威的主的圣言赐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提到了这一间教会的名字哈，叫秋雨知府，就是来自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一个名字里面有一个福字，它联系着中国人呢一直以来逢年过节都会张贴的一个字，叫福字。它也联系了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叫它福音，那当然就是带着属天的祝福。它当然也联系着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许许多多肢体共有的属灵经历，就是如何在这间教会蒙恩，如何在这间教会蒙福的蒙救赎的经历。2014年我们一家是来到了，全家搬迁到了成都当时我没有亲人朋友，只有这一间教会。来到这里就发现怀孕，那天早上呢，我们一起读经的经文呢，恰巧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然后借着这一段经文使我们一家坚定了委身的方向和跟随的心智，一直到2018年呢回到山西直塔，我们蒙受了很多的祝福，有宝贵的属灵的成长。但是呢，129的教案很快发生，那你就会发现教案之后的秋雨之福和之前的那一个秋雨之福会发生一些变化。当这一些人事结构发生变化，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开始追问，到底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意象还是那个意象吗？我们所蒙的呼召还是那个呼召吗？我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还是那个恩典吗？我想这是在我们每一次每一年的蒙召纪念日必然提起来的反思和追认。感谢主，我想呢，今天有一个确定是，有一个是确定，就是上帝没有改变，无论环境怎么改变，上帝没有改变。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上帝借着这段经文的应许没有改变，无论这间教会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人的变化。群体的变化， 和我们心里面对上帝领受意向或者领受呼召方式的变化。但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借着这段经文应许的赐福不会改变。那么所以呢，我想呢，今天我们正在经过这段经文所讲的流泪谷，我们正在经过这段经文所讲的春雨秋雨，我们正在经过上帝要让我们从流泪谷当中来经历恩典和祝福的泉源。我会从三个点好来和大家讲今天的这一篇内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要讲从神殿祝福燕窝。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呢，很明显它是围绕着神的殿的一段经文。你也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呢，讲到了麻雀找到了房屋，燕子找到了什么爆出之窝。所以我说我们就从神的殿祝福到燕窝，祝福到麻雀的房屋。我们来讲围绕着神的殿，这首诗篇它是在借着歌颂圣殿来歌颂上帝。这一篇诗篇的作者呢，在标题上被称为是可拉后裔。如果你看下一篇诗85篇呢，它的作者是同名的，也是可拉后裔。那么可拉后裔是谁呢？到了诗篇的88篇，在这个88篇的标记上呢，有一些注解。他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望的颂诲诗。那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可拉后裔呢，他是以斯拉人希望。如果我们查考历代志的时候，如果这个希望就是历代之上那个希望的话，应该没有错的话，他就是在历代之上的15章，那个时候大卫呢用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大卫是一位讨神喜悦的君王，对吧？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敬拜上帝，是约柜，是会幕，是圣殿。当他把约柜用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放到帐幕里的时候，利未人从此再也不用抬约柜抬帐幕。从此以后利未人呢就在帐幕里面，他们主要供职就是歌唱称颂我们的神。而在历代志上15章就有一位叫做希望的，他的旁边呢有一位叫做亚萨，就是在圣殿里面唱诗歌歌唱来敬拜神。而这位希望呢，按着历代志上6章，他的族谱正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呢，这几位希望、亚萨、以烫，他们呢都在会幕当中供职，那个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但是他们的心却极其的盼望可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们和他们的君王大卫一样，心中极其的渴慕神，也极其的渴慕圣殿当中的祝福。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自然的让我们联想到后来建造圣殿的所罗门的君王。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建好了圣殿，然后呢，那一天呢，他就有一个献殿的礼拜，献了很多的祭物，对吧？然后呢，又有一个很长的祷告，然后呢，又为所有以色列民举手祝福，那些百姓们心中充满喜乐的回家去了。当天晚上呢，上帝 就向所罗门回应他的祷告。那一段回应呢，是在历代之下的7:14，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于圣殿的应许，这就是神对于那些带着虔诚的心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而且悔改归向主的人，神向他们的应许，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当然了，我们看这一些诗篇的经文里面，也好像早早的有先见之明，似乎他们已经预见到了将来会有被掳的事情。毕竟诗篇的作者们呢，他们是先知，诗篇的经文呢，是由上帝的圣灵所默示的。如果我们看85篇的时候呢，同一个作者叫可拉后裔，你会发现在85篇里面呢，讲到了被掳和归回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其实呢，今天如果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会发现呢，在诗篇里面许许多多关乎圣殿的内容呢，有可能是带着那种在建殿以前的渴慕，有可能是在建殿时期的热切，有可能是在被掳之后的那个忧伤痛悔。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秋雨圣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有点像我们今天也常常会回顾起这一间教会刚刚开始职堂建立的时候，和我们在最鼎盛、最高潮、最热情的时期，和今天129教案发生之后，我们失去会堂、失去自由崇拜的时候。但是这一，如果我们去看诗篇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应许不仅于那个被建造圣殿之前的希玛亚撒以趟同在，他也与所罗门建造圣殿的那个时期同在，甚至他还失去了圣殿，被掳的百姓们仍然同在，甚至他在对那些被掳的百姓预备了救赎和归回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呢，每一个肢体都和我一样，当这间教会，当秋雨之父教会在最复兴的时期、最人多的时期，当我们一起聚集热潮最高的时期，我们都相信神的同在和同住。在那一个时期，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家庭委身在这间教会，一个一个的家庭甚至从其他的城市搬到了成都。为什么呢？因为麻雀找到了房屋，燕子找到了抱出之窝。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是在这间教会才敢生敢养的，我们是在这间教会才开始敢想用圣经的教导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我们是在这间教会当中，我们才开始用心的培育敬虔的后裔。我们常说到真理的儿女、敬虔的仆人和正直的公民。我们看到神做了奇妙的事情，神借着他的殿的祝福，福杯满溢， 满意的流出来的时候，浇灌到旁边的麻雀、旁边的燕子、旁边的燕子的这个雏鸟。但是当教会大遭逼迫，这里还适合给麻雀搭个窝吗？这里还适合给燕子抱雏吗？甚至我们会发现，好多的弟兄姐妹们连一个窝也找不到，连一个安心的住处都很难找到。可是弟兄姐妹们，上帝是如何的安慰那些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些神的子民的呢？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什么样的应许和赐福呢？那就是神为他们预备了更坚固的住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道成肉身有另一个翻译叫做神支搭帐幕住在人间。其实旧约当中的帐幕、会幕支搭起来，那就是预表着基督将要来到住在我们中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旧约当中告诉我们说，圣殿的建造就是预表着将来有一位是活着的殿，有一位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他成为人，他成为新的帐幕、新的圣殿，他借着道成肉身的死而复活，让我们住在他里面，然后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他把我们也建立在他的身体上，联络在他的身体上，成为灵宫活殿，叫我们在来回搬家的过程，在来回移动的过程，建造他的教会，彰显他和我们同在的国度。过去的电话都是有线的电话，后来的电话呢，就都是移动电话。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话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移动电话更显明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同在。弟兄姐妹们，其实你知道吗？今天上帝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经历他无处不在的同在的教会。你说我们该怎么样就能够更好的经历他的同在呢？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任何一次的聚集都是奉主耶稣名的聚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任何一次的宣讲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宣讲，最要紧的就是我们任何一次的说话、行事、为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的说话、行事和为人。在这个猛烈的逼迫之下，我比较小幸，常常担心着孩子们的成长，有时候听到教会的消息，有时候看到那种逼迫的那种惨烈的成，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们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地方住，或者门被堵了，或者说更糟糕的一些情况，我就会担心孩子们的成长，我会担心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在背十字架的道路上，对于我们的孩子们会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究竟是祝福还是灾难。我想我们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我想我们都不会否认自从129以来我们经历了特别的经历，这个经历如何的成为我们的祝福，如何的对孩子们他们啊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福分。你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说到福杯满溢的时候，这福分满溢出来，甚至祝福到 屋檐下的小麻雀，筑不到燕窝里的雏鸟，那何况是我们亲生的儿女呢？上帝必然会更加的祝福和眷顾。弟兄姐妹们，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是在一个祝福的保障里，而不是灾难里呢？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们就像这个麻雀和燕子一样，是经历生命中极重要的肥料而不是枯竭呢？是经历生命当中更大的，让我们能够由于这些经历将来长大的更成熟更强壮。是什么成为我们的保障？那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确认，反复的确认，我们背起的十字架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需要不断的确认，反复的确认，我们生命居住的居所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也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断的反复的确认，我们是和主在一起，主和我们在一起。我和大家再讲第二个点，第二个点题目叫做，第一点是讲从神殿祝福燕窝，第二个讲从肋骨浇灌泉源。如果我们考察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每年啊，以色列人要三次的朝拜，都要从各城各乡来到耶路撒冷。而这个地区的地貌呢，是有山有谷的。如果我们从地图去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啊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它是有山有谷的。比如我们常常提到的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断崖陡坡，就是它很陡啊，忽然就拔地而起的很高的这个高度。那么这对于朝拜神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就有不小的挑战，每年要到耶路撒冷都要爬山，每年要到耶路撒冷都要经过山，每年要到耶路撒冷都要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当他们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想念着那个锡安大道，他们就想说啊，什么时候就走出这个山谷来了，什么时候就上了路了，什么时候就从这个山谷上了那个锡安大道了。一到我们上了锡安大道，那就是平坦大道，那就很快就去了耶路撒冷。但是呢，上帝安排他们走这一个流泪谷，走这一个有山有谷的道路，就是让他们经历一个上行的道路。因为我们敬拜神不只是说到了神的殿才开始敬拜，其实我们走在那一个耶路撒冷的路上就已经开始敬拜。我们敬拜神不是说匆匆忙忙的到了时间了啊，跑到会堂里的时候还在慌慌然啊，还在哦忽然发现落下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敬拜神就在那一个整个的道路上都是在敬拜神，我们爬山的时候就是在敬拜神，我们经历山谷的时候就是在敬拜神，我们经历坎坷不平的时候就是在敬拜神。其实我们有时候很亏欠主啊，早晨起床起晚了家人有时候一起预备要走的时候预备的不充分，路上呢还发生争执。其实我们要预备敬拜神，那就是我们要更长的路上去敬拜神，在那一个上行的道路上，一边爬山一边敬拜，一边爬山一边敬拜，然后就唱诗歌，然后就颂唱 就像颂唱诗篇八十四篇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向永生神呼吁。所以一系列的上行之诗呢，都是在山谷的道路上 歌唱的，都是在敬拜神的道路上歌唱的。我小时候看那个《东周列国志》，里面讲到齐桓公下面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管仲，他带兵打战的时候呢，有一次去到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很陡很陡的山，那所有的士兵们就很惧怕，要翻山越岭，而且这个山很难走。那个管仲呢，他很聪明，他就写了歌来给士兵们传唱，然后士兵们呢一边唱歌一边爬山，结果呢就爬过了高山，引起了当时候齐桓公的惊讶。他说哦，原来爬山可以借着唱歌去爬山，对吧？所以现在很多的军队里面呢都有这个文工团，很多的军队里面呢都是借着这些唱歌来鼓舞士气的。可惜呢，他们唱的歌呢并不指向上帝，也许他们唱的歌说是向前方，要努力的向前，努力的不断的向前，他们唱的歌都是向前，但是他们唱的歌不是向上，不是向上，他们的歌不是上行的诗，他们的歌只是往前面前行奔跑的歌。而以色列的歌呢，他们是上行的诗，因为他们唱歌指向的是上帝，他们唱歌指向的是天上的国，他们唱歌敬拜神是指向敬拜那一位至高无上的大君王。唱歌的人不仅是向前走，并且是向上走，所以流泪谷的经历呢就变得奇妙了。我们之所以被降卑，上帝为什么容许我们被降卑呢？上帝为什么容许我们曾经是一个体体面面的一间教会，变成了一个受苦的教会，变成了一个背十字架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带领他的儿女们走一条高深的路，上帝带领他的儿女们要走一条上行之师的路。他们在其中会有软弱，会有流泪，但是他们却在其中有最深切的祷告和有最谦卑的服侍。所以上帝要让他们经过流泪，因为上帝要借着他们的经历为流泪谷改名字，让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好像雅各曾经住在路斯，当他在那里遇见神，神就让他们把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今天神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中国的教会失去了教堂，只能在家里敬拜神，然后呢我们就叫做家庭教会。神又带领我们，当家庭教会又被打压，传道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这是一个更深的幽谷，这是一个更幽暗的流泪谷。但是呢，他们在这里流下的眼泪，神要使用他们化为泉源，神要使用这些眼泪配合他从天上降下来的秋雨之福。当我刚刚来到秋雨之福教会听到的时候，2014年啊，那一天呢正好有教会有洗礼，弟兄姐妹们要加入教会。我不记得当时候是谁了，也许今天晚上就在我们中间。当时王一牧师讲到最后呢，他就对受洗的弟兄姐妹们 原用伯瑞特的话劝勉他们，他这样说，他说秋雨之福教会是一间不错的教会，但还不是一间伟大的教会，因为秋雨之福教会还没有出现过一名殉道者。我那时候我被冲击很厉害，我被感动很多。到2018年的12月9日，教案发生了，牧师、长老、同工、弟兄姐妹们被抓的被抓，坐牢的坐牢，判刑的判刑。邪恶的攻击盘旋在成都这座城市，江姓的会堂被拆毁，好像尼布甲尼撒拆毁了神的殿。那时候我和大家一样，心中充满了困惑，难道秋雨圣约教会要过去了吗？接着我想起上面的那一段话，就是王一牧师讲过的，秋雨之福是不错的，但还不是伟大的。我看到129教案发生，我想起那一段话的时候，似乎看见一个意象，似乎看到了一个图景，就是这是个蜕变的过程。上帝在让这间教会蜕变，上帝在让这间不错的教会在蜕变。这个蜕变过程有危险，这个蜕变的过程甚至有生死存亡的危险，但是这个蜕变的过程的方向是要把它变为全源之地，是要把一间不错的教会蜕变为一间伟大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和我们处在的地步是流泪谷的地步，我们都一样，都在上行之师的道路上。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恰好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对主耶稣的跟随，恰好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有依靠十字架的能力，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一个更新的阶段。我和大家再讲第三点，第三点的 题目叫用一日胜过千日。我再重复一下前两个提纲啊，前两个从神殿祝福燕窝，从肋骨浇灌全员，第三个用一日胜过千日。我们看到流肋骨到西安大道 那条路是艰难的，但那是主所命定义人的道路。弟兄姐妹，诗篇的第一篇你还记得吗？诗篇第一篇里面最显明的就是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那篇诗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什么灭亡。今天基督徒跟随主背起十字架，就是宁愿选择和义人同死，也不要选择和恶人同活。而在这里讲到的宁愿选择和义人同死，这位义人不是一般的义人，不是放放的义人，这位义人是特指上帝分别为圣的受膏者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跟随基督，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到上帝的面光。就好像第九节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上帝垂顾他受膏者的面，上帝眷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随基督，我们就跟随着基督的面光，我们就跟随着耶和华对基督的垂顾。当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神他不是发怒的神，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神他不是审判我们要我们下地狱的神，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所跟随的这位神，在84篇11节，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他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跟随基督的路，跟随基督的路虽然是十字架的路，但是跟随基督的路却在神的面光之中。跟随基督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受苦、受逼迫、受试探的路。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呢？为什么我们要跟着耶稣走那一个窄路呢？为什么我们要跟着耶稣进那个窄门呢？为什么我们不走宽门大道呢？为什么呢？因为跟着耶稣可以沾光，因为耶稣就是光，因为上帝垂顾，上帝垂顾他，上帝在基督里垂顾我们，所以跟着耶稣可以沾光，就算在神殿中看门，也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光之中。但是在恶人的帐篷里，在恶人的土豪宅里，那里却是充满了阴影，那里却是充满了黑暗。很多人会奔着豪宅去跟随，很多人会奔着房产、地产、财产去跟随，很多人奔着这一切豪宅唯利是得了恶人的帐篷。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选择要嫁人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恶人的帐篷，让他们错失了恩惠、荣耀、动态，错失了在上帝的美意中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好处。当然了，其他人看我们有点傻，因为跟随主一直跟随到监狱里，在那个最为煎熬的时候，当我被关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一段诗篇，我想起了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胜过了在别处住千日。我在里面被关一年的时间，还不到千日哈，是什么力量帮助我面对住在里面的时间？其中有一个就是我曾经在神的殿中被神的面光光照的经历，其中很多都是在你们中间，在这一间教会中间。我看到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这一日就胜过了在恶人帐篷里面的千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神的殿中住一日，这一日却是永恒里的一日。在恶人的帐篷里住千日，这千日却是地狱里的千日，是火坑里的千日。以前呢，听人们传说，在天上的一天是地上的一年，但是这一段经文呢，给了我们另一个公式，说在神殿里的一日胜过世俗里的千日。如果我们劳劳碌碌一辈子，但在神殿里却没几天；如果我们不断的追求事业，投入在这个世界上千日的功夫，却没有在圣殿里有一日的功夫，将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属灵上蒙受了亏损，在天国里错过了奖赏。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蒙的，我们所遇到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今天的征战就是世俗千日和圣殿一日的征战。今天我们所打的战争是什么征战呢？就是那分别为圣的一天和那一些与上帝无关的一千天在互相打战。好多弟兄姐妹们可能已经庸庸碌碌的在千日里流落，他们已经没有功夫到教会里面，他们已经没时间来圣殿当中，他们已经开始觉得不需要再回到主面前。甚至尤其是我们现在征战，我们真的是说实话，要想聚会一日都很难， 对不对？就像3月12号主日崇拜，大家看到那一幅场景一样，那天国里的一日想挤进世俗里的一千日，哇，这个地上过一千日都可以，世俗的生活过一千日也可以，但是天国里的一日挤进来这一千日里面来，这地狱的使者就不容许，魔鬼就会攻击，就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逼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一次次分别为圣的聚集里面，不管是我们是在 Zoom 上还是在实体的聚会，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呈现天上的敬拜，使我们更多的活在那一个神圣的一日当中，使我们更多的经历天上国度在地上的时刻。弟兄姐妹，你看这一段经文有几个福字啊？啊，这一段经文的福字，第四节有一个福字，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什么？有福。第五节有一个福字，对吧？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还有六节也有一个，秋雨之福，盖满全有。还有最后十二节，万中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什么？有福啊！我们看到四次讲到福气，住在圣殿里有福，靠主有力量往西安大道的有福，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甚至流泪谷的泉源也是秋雨之福。感谢主，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福气，预备了天国的福气，预备了各样的福气，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耶稣基督就是万福的泉源，在一个没有住处的时代里，上帝是我们的住处，耶稣是我们的住处。在一个没有时间的紧迫里，上帝是我们的时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日子。我们坐牢最害怕的就是没有了日子，我们坐牢的人坐在里面说的最多的就是啊，几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五年，尤其有一些弟兄姐妹面临诈骗罪名的话，可能是十年，王一牧师还是九年，我们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九年，我们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年。但是弟兄姐妹们，耶稣就是我们的日子，耶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甚至耶稣连日头和盾牌都赐给我们，我们是要预备在永永远远里得回这些日子的人，我们是要在预备今生舍掉日子永恒里得回日子的人。在一个充满灾害的年代里，充满了新冠疫情，充满了甲流、感冒、地震、逼迫的时代里面，上帝就是我们的福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福分，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福分，天国的福分，他赐给我们这些福分，也常常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显现出来，只是那些有福的人才能看见，那些没有福分的人就错过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段经文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慈爱的主，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在我们中间浇灌，恳求主使用这一段经文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生发你的福音的能力，恳求主再一次借着你的基督里的应许，使我们看见了不改变的那一个应许中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虽然似乎一无所有，却是要样样都有。求你就将这福不断的来赐给我们，不断的使我们经历，在这一个18周年的门召纪念日的晚上，求你祝福 求与祝福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求你也使用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各个布道所，我们各个同工都能够同心合意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